我们读约伯记，翻到约伯记，我们读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就可以了。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之为巨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晚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气较深。”约伯常常这样说。第13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鱼在旁边吃草。”18人忽然闯来，把牲畜裸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裸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第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吃牲畜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然后我们读第二章第七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过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然后我们读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要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是就读这么多。从今天早晨开始，我们有几个早晨在一起，靠着主的恩典，一同来读约伯记。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对圣经都有很多的认识。弟兄姊妹都知道，约伯记啊是圣经里面非常独特的一卷书，也可以说是最难读的一本书。这里面有它原因的，我们等一等来看。第一个原因，它很长，非常的一卷书，一共有42章。那所以很长的原因呢，因为在这里啊，人一直在那说话，从开始你就听见人一直说，说到38章呢，然后神才开始说话。所以可以说，在圣经里面，难得有一卷像约伯记一样，提到人说话说的那么多的，说的那么长的。你也从来没有看见，好像从来没有看见神那么忍耐，神一直听到38章。我们读约伯记啊，没有忍耐，约伯记的忍耐啊，读约伯记需要约伯的忍耐才可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是神很有忍耐的听约伯和三个朋友讲的话，我们一点忍耐都没有。 而且讲来讲去都差不多的。那么讲来讲去呢，我们有时也抓不住重点，那也不知道到底约伯讲的对呢，还是约伯三个朋友讲的对。有的时候约伯实在是有一点不对，但是我们又不敢讲他不对，因为神后来明明说啊，这个约伯好像比他三个朋友对，结果呢那个三个朋友啊要认罪的，而且约伯呢一定要替他们献祭，所以有的时候就把我们糊涂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我想约伯记啊其实我们很难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为着要从约伯记得到一些帮助，所以很自然呢，普通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都挑头两章，末了的五章。所以约伯记最熟的就是头面两章和末了的五章。头两章就讲的约伯如何受苦，忽然一下子啊，好像神剥夺的手在身上是那样的重，这个我们有印象。而且你看约伯的反应是多么好，他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回那些事，所以那里的确是给我们看约伯那个灵特别能在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你看约伯对他的妻子说那个话是多么的超脱，我们如果从神手里得福，我们也不应该从他手里得祸。所以我们许多人以为说这样我们就从头两章里面能够得到一些教训，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很快就跳到四十二章三十八章，那看神如何的说话。但是神一说话呢我们又糊涂了，因为神说话那两章的圣经三章的圣经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讲到科学讲的很多很多非常多。那么最稀奇的这个约伯啊，我们相信约伯是写约伯记有一些证据，所以约伯实在可以说是个学问很渊博的人，他是天文地理几乎什么都知道。那么神也是借助这个呢，然后来特别启示后面的一段话，但那段话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相信呢，我们多半可以说是对约伯记头两章跟末了两章我们有印象。那么到底当中这些话是给我们有什么帮助没有？应该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缺少忍耐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一面的不容易把它读完，就是读完了以后呢，我们不容易也能找到光，不是说零零碎碎的光得不着，我们能得着一点的帮助。比方说约伯说他是既然杀我仍旧要信他，你看你有许多的点滴啊，你看你约伯的表现非常的超脱，非常的高超，叫我们很羡慕，也叫我们得很多的教训。但这都是片段的，那么主在约伯记里面一定有一个全面的启示，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把钥匙，当你拿衣服的时候，特别拿着领子的时候，整个衣服就提起来。那有没有可能呢，主给我们一把钥匙，叫我们能够一下就把整个的约伯记提起来，意思就是说神整个旨意的这个启示的中心啊，就浓缩在那把钥匙里。那如果我们能这样找到呢，相信说我们得的帮助啊不是零碎，我们得的帮助是整体的，而且主对我们说话启示的时候呢，能给我们全面的启示，这样我们不容易失去平衡，我们也不容易走极端。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读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的盼望啊，虽然是早晨的时间不多，我们在圣保罗曾经有一个尝试啊，就是我们愿意花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花一个时间在一起读，结果我们一共下来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一卷书还是大概的读过。那我们这样读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是能够进到这一卷书的这个中心里面去，那不是囫囵吞枣的读，希望说呢能够有一点的深入。那最要紧就是我们说过能把那个圣经里面最中心的思想能够抓到，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光是头两章末了两章当中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丢掉了，很可能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精炼。那么神的思想呢一定有一条精炼，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那条精炼？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在南美的一个尝试，这大需要靠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主日早晨每天早晨我们也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求主让我们真是能让我们对全本的约伯记有一个概念， 而是我们能知道主到底中心在这里要做什么。那最要紧的就是如何的这个功课能应用在我们身上，这是最要紧的。这样的话呢，能对我们跟随主、追求主，能有非常要紧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读约伯记的一个盼望，或者是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摆在许多的祷告里面。我们要承认，到今天我们来读的时候，还有许多是看不见，那的确是看不见。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读约伯记，有的是圣经的学者，那的的确确头脑非常的大，那有的人的确属灵生命的程度非常的深，他们在里面的确有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如果要是有人呢能够讲约伯记的话，恐怕盖恩夫人呢应该是讲得很好。那么感谢的，有一次在在美国的时候啊，到那个旧书摊去，大概我记得不错，我只花了$5，就找到了盖恩夫人的约伯记。那这个人家认为是很不值钱的东西，在旧书摊里面，结果呢$5就买到。那那本书的确是个绝版的书。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对于约伯记的看见，实在说来呀、是得了很多宾路易斯姆的帮助。但是宾路易斯姆呢，严格说来是得了很多盖恩夫人的帮助。因为盖恩夫人呢的确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盖恩夫人的时候啊，那个神的话的光暂时上不是那么强。到了宾路易斯姆的时候呢，因为他在主的话语里面很有根基，所以他就把所有盖恩夫人所经历的从主的话语里面能够找到印证。那么因为主的话语里面能找到印证，那个经历就变得非常的及时。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在读这个宾路易斯姆姊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结实。但是其实呢，他许多时候是骑在盖恩夫人肩膀上，能看得更远。所以我们如果读盖恩夫人，盖恩夫人不只写了这个约伯记，盖恩夫人大概写了40几本的注解，我们今天很少知道这件事。那么其中最要紧的就是约伯记和歌中之歌。那我们今天对歌中之歌的看法和约伯记，我们不能不说直接间接的得了盖恩夫人的帮助。但是呢，盖恩夫人的书有难处，你读他的时候，因为他一个就是经历的缘故，所以他读约伯记的时候，他不知道一下子就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那个经历实在是很好，但是你就觉得那个东西不结实，不是那么结实。这是奥秘派的难处，我们的奥秘派难处都在这里。后来呢，等到穆安德烈弟兄，等到我们知道像宾路易斯他们的给教会很大的贡献，就是能把这些在主面前宝贝的经历，然后呢放在主的话语的光中，所有在主的话的光中滤不过去的就淘汰掉，剩下的那就是主所，那就是可以说属灵的宝藏，那么一直呢传流到今天，我们也从上面来得着很多的帮助。那我想不止我想不只是你的宾路易斯姆，很多很多神的恩，他们的确因为他们的经历是很深的缘故，所以他们容易明白约伯。那我愿意很恐惧战兢的在这里对弟兄姊妹说，就是经历来说，那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实在是幼嫩，我们实在赶不上约伯的。所以按理来讲，我们应该是没有资格来读这一卷书。但是就是因为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的工作，在量上很难得有人所经历的苦难赶上约伯的苦难，但是因为在质上我们多多少都有一点，如果我们在那一点中心的话，主就能在那一点上借着约伯记让我们说。所以我们愿意在这次一同分享的时候，就把一些的感觉能够交通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今天早晨我想我们呢应该对整个的约伯记呢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点，我们把它点一下，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础，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打一个根基。我想约伯记第一个特点，弟兄姊妹应该记得的，就是它是全部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卷书，最古老的。那有人说也是在人类最古老的文献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那这卷书呢应该是在摩西五经以前， 是写在摩西里，而他所发生的事情呢，多半你如果从整个约伯记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和亚伯拉罕同一个时候，你特别可以从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活了170多岁，你看见约伯记差不多也活了201岁，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呢就说年龄来说刚好是不是在列祖以前，就是不是在以诺那个时候或者马可撒拉那个时候，那应该是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家长都是，你看见在约伯记呢，约伯也是。那不止这样呢，你发现呢约伯记里面有一个词和亚伯拉罕与创世纪里有一个词是相同的，那个就是全能的主，全能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神啊你名何等广大昂茫。这首诗歌是何寿恩姊妹写的，在他的那个诗集写这首诗的时候有一个标题，那个标题叫以利沙代。这以利沙代呢就是全能的神的意思，以利是神的意思，沙代呢是母亲的胸的意思，所以那个特别讲到母亲的供应，母亲的奶讲到供应的，所以那首诗歌不就是说在那里是全足全丰。严格说来呢，那个全能的神呢应该算是全足全丰的神。那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在约伯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大概一共有30次，我要请弟兄姊妹也稍微原谅我一下，因为这次来的时候我是把这个约伯记笔记带着我的身边，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美国的时候呢两个行李，这个一个行李呢就不见了，这个约伯记的这个讲义啊这个笔记呢就在那个丢掉的，所以啊这里面有主的意思我们不清楚，所以这次我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啊我只能凭着一点的记忆，一些的事实，我们讲的事实比较准确。我盼望在这里有年轻信徒，我愿意多说两句，读主的话一定要准确才可以。那么特别圣经里面提的事实，我们一定要准确才可以。那么因为我身边的资料不在身边的缘故啊，所以有些的数字就不很准确，所以要请信徒们原谅。不过好在感谢主啊，黄弟兄来的时候帮了我们很多的忙，就是我们在圣保罗那个讲整个约伯记那个记录，所有那个录音带黄弟兄带来了，所以这一套东西还在，所以呢所有的那个记这个那个准确的东西呢应该在那个录音带里，如果弟兄姊妹要愿意有更深的追求的话，那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那个录音带里面应该能给我们一些帮助，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原谅，这次我们只能有一些事实我们不能，我只能点一下，要紧我们能够找到那个属灵的教训，这里最要紧。所以大概我记得不错的话呢，一共提了31次，就是全能的神在这里只提了31次，在其他的圣经里面只不过提了14次，如此而已。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词啊，在约伯记里面是很重要的词。那么亚伯拉罕对全能神很有认识，约伯也很有认识，所以约伯呢大概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同一个时候的人。那么根据这一点呢我们就很清楚约伯记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卷书，是神启示最早的书，有人说很可能就是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那段时间写，都非常可能，所以很早很早。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这卷书里面找不到时代的色彩，这点非常要紧。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读旧约圣经呢，给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那就是时代的色彩很重。你读到逾越节的时候，你不能直接的应用，你一定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那个逾越节呢，特别是基督来说，如果你直接的应用有难处，比方说犯罪了应该献牛献羊，你若直接应用就造成难处。因为它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呢这个不过是影子啊。那么我想这点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所以如果一卷旧约的书有时代的色彩，在应用上呢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不能直接的应用，我们只能够在预表里面来领。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诗篇119篇呢，弟兄姊妹能够找到同样的一个原则。诗篇119篇是诗篇里难得有一篇诗篇是没有时代色彩，里面你找不到摩西这个，也不找不到圣殿这个，
是一点犹太旧约的色彩的，所以诗篇一百五十九篇才对今天我们来说那个应用是直接的应用，你的旧约跟新约是一样的应用，用英文的话来说是 universal， 那是普遍，是宇宙性的，不是这个不是说没有时代性的，那这个我想对我们读约伯记有很重要的帮助。所以因着它不是这个没有时代的色彩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对我们今天来说应该是直接的，所以这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有很深的印象。这里苦难的问题就是苦难，就是苦难。那这里讲到赏赐的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那就是收回，就是收回，就是很清楚，是直接的应用。这个不需要从预表的光里面来看，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虽然它是直接的应用，但是因为它的题材是诗的题材，所以有的时候的领会呢，需要有诗的领会才可以。但是并不一定是一个从预表的光里面来看。不一定有很多的话你一定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才领会它，那字面上是应该已经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读读的话有一些的帮助。那就这么多关于约伯记是第一卷，就是说在历史上圣经里面是最早的一卷。我想第二点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约伯记这一卷书啊，它的特点呢，特别在它的文学的题材和它文学的结构，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忽略它。那这个文学的结构和文学的，特别是文学这一面点来讲，就是非基督徒，甚至于就是非犹太教徒，他们都能发现呢，约伯记在文学上的价值啊，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这个约伯记到今天为止，特别在文学界里面，很多人公认是可以说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一个杰作。这从人的角度去看，我们不从启示的角度去看，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然后我们看呢，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卷书？等一下你发现有道理的、有原因的，那我们要为了这个要感谢。但为了帮助我们的缘故呢，帮助这一点呢，我想我需要引一些人的话，因为这个虽然是人的话，但是叫我们呢对约伯记有一点的概念，那么然后我们就能欣赏了神为什么把这样一卷书给我们，那么这里面属灵意义在哪里。我想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大体来说呢，是这一卷书呢是被公认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杰作，这个不是基督说的，也不光是犹太人说，也不光是犹太学者说的。马丁路德曾经说，他的这一卷书啊，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像这一卷书那么难念，那么庄严，而且呢那么高贵，那么发亮的，难得像那样书。这是马丁路德的看法。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叫做 Bishop Low， 这个是安利刚会的，这是圣公会的一个主教。他可以说呢是对希伯来的诗歌很有研究，我们知道旧约很多的诗是希伯来的诗，他可以说这方面的权威。他告诉我们他也是个先锋呢，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在这方面有很有研究的。他说呢，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些书呢是非常的独特，而且没有另外一本书啊是可以和他平行的。这个不是指说整个来说，是在特别是文学这一点来说，因为它是一种诗，这个我怕我们能印象能够记得。然后呢还有一个作者，他说他这本书是个很珍贵的书，而且是人的苦，因为这里讲个人的苦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不信主的人呢，甚至于他不信主才能喜欢约伯记，因为这里讲到人生的问题，而人生生老病死有一个问题人不能解决的，就是苦难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读约伯不是为了得启示，是为了要知道什么叫苦难的问题，所以他说这是人的一本书。他说这一本书呢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宣言，这个宣告呢，这个宣言是宣告说有一个问题啊，是个没有止境的问题。这个没有止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是告诉我们到底人的命运是什么，还有呢神呢 怎么样的对待这些在地上他的人。那么他说没有，那么就他来说，他说据我想啊，在圣经里面，在圣经之外，就是文学价值来说，他说我找不到第二本书像约伯。那这是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评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国的大文豪叫雨果，就是 Victor Hugo。他怎么说呢？那就是从他的角度来看，那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不一定对主有完全的认识，但是我们是看他们怎么认识这些书。他说呢，约伯记恐怕是人类所有思想你把它整合起来，这些里面最伟大的一个杰作。这是一个法国大文豪说的。然后呢，因为这本书是诗的缘故啊，我们在英国一个大诗人叫 Tennyson， 这个 Tennyson 呢，不要忘他自己说，这个感谢他自己说。他说呢，因为他懂得诗的缘故，他说就他的感觉，约伯记呢是古今中外，这中外是我加上去的，就是为了造诗的缘故。他说古今啊，古今就是从古到现在，这个最伟大的一首诗就是约伯。所以我们如果从这几个评论我们来看，就很清楚啊，这卷书啊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文学的结构和它的题材引起了很多很多人。那么其实我们要问到底它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把它找出来。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知道这些特点。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是难受的事情，你读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就被这些拿带走。那要以这些东西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发现里面的事实。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些事实呢给我们有什么教训，能给我们有什么帮助，这个是我们要追求。我盼我们能够记得，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这以前呢，我们就要弄清楚到底这个文学的题材和它的结构到底有什么不同。那这个我想我们需要提一下。第一呢，它的结构上，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它的结构很特别。它的结构呢，一面来说呢，它的诗和散文的混合是经典。第二呢，它独白和对白交织，这是一种。有的是独白，一会儿做对白，对白就是两个对话。所以呢，有的时候一个人讲话，它这个结构上非常复杂，但是诗来做主体，所以这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首诗，最长最长的一首诗。但是因为这首诗是主题的缘故，所以前面有一个序，后面有一个跋。这个序呢是散文写的，跋呢也是散文写的，所以就这个就很有意思。你等一等，你要发现呢，在神启示，等一等我们追求到底我们如何在主面前长进，到底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如果同样坐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个工作的主怎么做呢？你看见和这个分类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就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把它记牢，这个非常要紧。那现在我需要麻烦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很快翻一下，因为我们要对这张圣，要对这些圣经有一点的印象。所以这个序在什么地方呢？序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这是这个是散文，这一篇完全是散文。到了第三章呢，此后约伯开口奏主自己的生日，那这个呢是约伯的诗。所以你知道这个诗啊是以约伯的咒诅开始，这个不是很好的开始，但是呢他的诗从约伯开始。约伯的这个诗的开始不好，这个诗的结束非常的美。诗是以咒诅开始，结果这个诗呢是以懊悔结束。感谢主，我们读诗篇，读十二章到第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有时候有软弱，也会咒诅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肯咒诅神，我们不肯埋怨神，因为我们不愿意犯罪。但怎么办？我们痛苦太大了，大的一个没有办法，结果我们咒诅自己的生命。从这里开始，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感谢主，诗的结束是什么？诗的结束是以懊悔结束。这是诗，很长很长的诗。你看见有约伯的责任，有约伯的失败，有约伯的软弱，有约伯的刚强。你看见有他黑暗的一面，有他像发亮的一面。感谢主，这是一首诗。 这首诗里面可以说酸甜苦辣各样的感觉都有成分。下面约伯就像我们一样贫穷，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做了一个基督啊，就像尼丁所说，这个基督啊不光地上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但这个不是主所要的。今天我们所经过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天使，有的时候我们太属灵了，属灵到一个地步是天使，不是。你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等于这一段所有的事，约伯也失败过，也跌倒。哦，他多少次讲到死啊，哦，他巴不得他，而且巴不得早点死。亲爱的弟兄，这是软弱，这是软弱，不讲的。约伯一会儿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的旨意，他知道他为了神的旨意而活，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巴不得早死，他羞耻，有什么这么软弱？但这是整个诗的一部分，感谢主，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诗，不只说是约伯的感觉，也道出我们里面的感觉。所以约伯所道的苦水啊，有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刚好和我们的身处相应，因为不，这里不只讲约伯，这里也是讲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首很长的诗，这是主题诗。然后呢，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末了，那就是八，那是最后的。那一段呢，就是我们要记得，那一段呢，可以说是，就是下半期。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在我忘记以前呢，我想我愿意在这稍微点一下一个特点就可以了。我们等一等可能还要再回头，但是我点一下，因为我怕等一等就忘记了，所以我很快点一下。我们本来想把属灵的应用放在后面一点，先把诗讲。那我这一点我稍微点一下。在散文的部分呢，神奇是他自己的事。你看见那里啊，主要的神给人看见他是耶和华，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你到了当中四个题材的时候，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呢？神给他给我们的启示呢，他是全能的主，就是全主全能的主。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不管夜有多长，日有多长，不管夜有多暗，有你至高。当约伯在火窑里面，在苦难里面的时候，神给他的启示乃是全主全能的主。所以就是有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我什么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痛，什么病什么苦难都可以。有一种的病就是因为带人太痛了，叫人不知道怎么办的。但愿约伯的诗给我们启发，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如何，我们不知道主要经让我们经过怎样的苦难。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拣选我们所要经过，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经过火窑的话，主给我们看见的，他是全主全能全主全能的神。他像母亲的胸一样一直供应，他的恩典够我们，这是一种事。全能的主是不是约伯口中的事，他不管多软弱多失败，感谢他有供应，他有恩典。因为什么？今天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约伯记我们应该要读，因为有约伯就没有读的缘故，很多经文都没有准备，很多地方没有准备。所以当我们真的经过苦难一点痛苦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知识。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受苦像约伯一样，但是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感谢主，这个忍耐从哪里来？约伯自己没有多少的知识，是全能全足的主来供应的。所以盼望这一点呢，我们能把印象把它记住，这是诗和散文的一个结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独白和对白的交织。那很清楚，从第三章开始，你看见约伯自己说了很多的话，他开始说。那当一个人自说自话的时候，就是人最容易自怜的时候。所以神是用对白呢，来说出一种的光景，来形容啊我们里面所经过的。因为你知道人里面的故事太多太复杂，我们不懂得我们里面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说，让我们说，让我们说。你一直在那说，一直在那说的时候呢，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就说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独白跟这个对白的混合，因为这里面有主的旨意在里面。有的时候主借助约伯的对白让我们认识约伯，那有的时候呢， 感谢主啊，有的时候是约伯对白的时候啊，当他在那独白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所看不见的，等到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发现约伯，也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所以这里面有神的特别的旨意美意在里面，所以在他结构上很特别，一个是独白和对白混合。所以你看啊，整个结构可以这样说，约伯记呢在诗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说，最起头的是约伯讲一段话独白，然后呢约伯跟三个朋友对白，那约伯说一段，他的朋友就轮番的和他说一段，那三对一，我们的三个朋友这一个，他讲完了一个，那么好了，然后以利法说一段，说完了约伯回答，然后呢另外一个朋友再说一段，那第一回合是三次，第二回合又是三次，那第三回合呢索法没有忍耐了，索法是年纪最大的，他一点忍耐都没有， 他就不来了，所以他拒绝和约伯继续辩论下去，所以呢第二回合只有两次，那这都是废话。那完了以后呢，你看见也有约伯的对白，那再往下去呢，你就看见以利户出来说话，以利户呢是比较年轻的，一共他呢说了四次，那么最后你看见神起来说话，那神说话一共说了两次，那约伯也回答，所以你看见了整个的约伯记啊，是对白和独白交织在一起，那这个是所有读文学的人能够找到，但他们不一定能找到里面属灵的宝藏，这个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才可以，这点我们盼望能够记得。那么第二呢，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约伯记的智慧啊，所用的智慧非常的丰富。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啊，或者我们这样说，真的要捋我们里面这个魂里面有多少的东西，有多复杂的话，圣灵需要用很细很的字眼来描写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又是天文又是地理，为什么要搬出这么多东西来呢？神真是叫万事互相效力，最要紧是什么？最要紧还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我们自己不认识，约伯根本不认识他自己，他经过了那么长那么长一段时间，然后约伯才认识他自己，经过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他们讲的那些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太啰嗦，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知识我们不知道。那甚至于那里面有一句话，约伯讲的就像预言的，今天这个有电话呀，你在哪里？啊，就讲的今天打电话打电报，那读圣经的人能找得出来，所以很多东西又是天文又是有的是今天我们才懂得的。所以神问约伯的问题，不要说约伯不懂啊，我们不懂，今天很多的科学界也不懂。所以呢，我们那为什么神要这么麻烦？有原因的，因为很多在我们里面的故事，我们就是不懂。我们以为我们懂了，人是分灵魂体，又是人魂里面又是心思情感意识就完了。那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不认识。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的人太不懂了。所以很多时候，圣灵描写一样东西，就描写的很细很细。但是我们这些粗枝大叶的人呢，一下就过去了。那么因为诗的题材啊，所以很细腻才可以。这个非常要紧，我们读圣经要很，所以要用诗的感觉啊，我们不能太老粗了，太老粗看了月亮就像大饼一样。那么还有，我记得我的外甥有一次，不是我的儿子，有一次这样讲，他说这个月亮弯弯的像个指甲一样，因为他剪下来指甲就像月亮。那这样来领会月亮是误会月亮。那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圣经是非常的细腻，所以我们要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太啰嗦了，讲了这一段就可以了，这个根本黑暗就是黑暗了，但是不过圣灵才告诉你各种各样的黑暗，这个信息吧，我们觉得黑暗就是黑暗就完了。所以你看那个智慧的这个丰富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约伯记单独用的就有110个，是别的所有旧约都找不到，你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些字，这是约伯所有独有的字。那么每一卷书都有它独有的字，别人找不到的。但你若排起队来的话，这约伯记是一个，没有一本书像约伯记的，约伯记没别的书根本赶不上。所以圣灵在这卷书里面呢，他用很丰富的智慧是第一。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啊，光是讲的那个诗，你读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你有可能可以记一下就可以了，回去再看，现在不需要看。那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那里讲的诗词啊，就用了5个字。但我们诗就诗词了，它用了5个字。我们普通说这个河东狮吼也好啊，讲的什么什么什么诗都可以，怎么形容？但是怎么样都没有它形容的恰当。如果圣灵要表现我们肉体有的时候放松些像狮子一样的话呢，那圣灵呢用5幅图画来描写，用5个字来描写。 还有讲的陷阱，讲的网罗，你特别读到18:8-11，那里讲的网罗或者陷阱呢，圣灵就用六个不同的字。然后呢，比方说讲的黑暗，我刚才讲过了，第3:14-16或者10:21-22，你读到那里的时候啊，那个神奇的很了，那里圣灵用六个字来形容黑暗。你发现约伯身上的黑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黑暗就完了，我们说我们就是在黑暗里，圣灵会描写有几种不同的黑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在谈，我们要承认说读约伯就是很难，如果没有主怜悯的话，因为圣灵太细了，而我们这个人太疏了，所以呢我们读不懂啊，那这一下就划过去了，一下我们就把囫囵吞枣就过去，所以我们看不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啊，求主给我们约伯的忍耐，叫我们读约伯，因为否则根本不能读不进去。那么就是这次讲过了，我可以弟兄姊妹和弟兄很快跟弟兄姊妹讲过，可能弟兄姊妹回去也没有好好读，可能因为一直没有忍耐，你看读，你读读看就晓得，你从来不知道自己那么没有忍耐，你读读约伯就清楚了，约伯就很清楚很清楚。这卷书实在是考验人的忍耐，我相信神也是幽默的神，把这本书放在那里，你就看看我们这个人行不行，我们这个人就不是读圣经的材料，我们就不能读主的话，读小说可以，那么大一下一个晚上读过，读圣经不一定行。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的怜悯。那不止这样，你如果读这里，读这里，它不光讲到天文，讲到地理，讲到星，讲到金属，讲到宝石，讲到法律，讲到旷野，讲到什么昆虫、爬虫、鸟兽，还有什么战术，讲到乐器，讲到旅游，讲到地理，讲到旋风，讲到路，讲到黎明、黑暗、云，很多很多。那你如果是读的话，这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字。那么，亲爱的弟兄，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一卷书？这里有它的美，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忽略这些东西，因为这个都是特点，如果是特点的话呢，那就这些东西应该能帮助我，有应该能帮助我。那么还有呢，第一个我们讲的结构，第二个讲到智慧的丰富，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好多、用比喻的说法也很直，所以比喻，那这个我们也要小心，虽然呢约伯是直接的应用，但是很多地方是比喻，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了啊，这个弟兄们不必要去翻这些地方圣经，我只要点一点就可以。比方说这里讲的人生的短暂，因为约伯啊是讲了人生的问题，你不能，我们是人，那今天是我们信主的信主的人生不错，但人生短暂也是事实，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的的确确就是能够读到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举个例子，他用比喻的时候光是讲人生的短暂，别人在7:6就把人生当短暂比作说啊，像说一样。那7:7呢，就比作一口气；7:9呢，比作云；8:9或者14:2就比作影子。然后呢，9:25呢，就比作跑进的；9:26比作老鹰飞起来很快。然后呢，像啊，14:2呢，就像花一样，很快就凋谢。所以你看呢，很丰富，很丰富的。光是一个东西，圣灵就有几个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它。所以，如果把这些综合起来的话，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为什么它在文学界里面那么引人注意？因为它有这些文学的结构和它的特点。但这些结构和特点呢，刚好是我们一些很要紧的要素，因为我们要从这里看呢，为什么神给这样的启示，为什么智慧那么多，有它属灵源，因为这神用这个方法来启示一定有它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细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找到它的目的。那比方说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个前面序后面拔，还有呢就是当中的这个诗，我们讲这样的一个题材啊，有它特别的原因的。这个原因和什么有关系呢？和神的工作有关系。但是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人呢、因为一直被苦难的问题缠住了，所以读圣经的人呢，本来不是哲学家的，读了这个约伯记的也变成哲学家起来，他就那因为这些哲学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就像约伯三个非，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受苦呢？那这是个哲学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被这个苦难的感觉啊整个笼罩，这个苦难的感觉笼罩了以后啊，我们对于神在约伯三的工作完全失去，看不见，这点非常的要紧。 所以我们盼望求主怜悯我们，第一啊，一面这是一个讲苦难的事。那么我相信还有竞争不喜欢约伯记读约伯记，因为这个约伯讲苦难，人不要看很苦难。那这就是因为人的错觉，觉得这个苦难的笼罩的感觉叫人里面很受压。所以讲约伯记啊是要背十字架的，因为你讲约伯记，你不是讲别的，不是讲不是讲喜乐，讲的苦难要叫人背。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着重苦难呢，我们会把整个目标弄错。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会讲苦难，着重在一处，好像苦难本身有什么功绩。有的时候我们是苦难见神爱呀、啊，这个对不对呢？对的。有的时候我们是苦难，经过苦难以后，这个基督就属灵了。但是要小心啊！你我若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就从天主教里面借来一些东西了。天主教也讲苦啊，也讲苦啊，而且他给你的感觉，那苦里面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苦里面就是功劳。所以呢，你要苦一苦，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圣洁了，因为什么？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我们要记得，约伯记虽然讲苦难，但是我们要给把苦难摆这个合适的位置。你把位置一摆错了，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走错的路，而且把主的话读错了。那么甚至于我们今天在追求啊，跟随主，有的时候我们讲人的破碎啊，讲人的灵的衰，这个都对，都很好。写这本书的人根本没有，这个所有书内容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读的人常常读错，常常都左掉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倒霉了，这个不对了，这个就是说这是十字架，或者这是苦难。那么亲爱的，这是苦难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啊，苦难的本身呢、啊、不能叫我们属灵，苦难本身不能叫，苦难本身没有功绩，所以我们应该把苦难放在固定的地位上。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我们好不好读读雅各，读读这个雅各第五章，雅各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旧新约圣经里面回过头对于整本的约伯记的一把很要紧的钥匙。那这个钥匙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记得啊，这里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这里的忍耐在原文是 endurance， 这个不是 patience， 我们的这个 patience 这个忍耐对人的，是 endurance 对事。所以这里的 endurance 可以算是坚忍，那个坚忍特别是对事的，那特别是对于约伯所经过的苦难。那让我们记得，约伯是讲约伯的苦难，没有错，整本就讲约伯的苦难。但是回过圣灵，回过头来看约伯的经历的时候，那整个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是约伯的坚忍，那个 endurance。那等一等，你要看见这个约伯能够 endure， 能够坚忍，能够忍耐那些，不是约伯自己能。你要看见是因为那个全能的主叫他们，这个是我们要看见。有的人一直看见那个苦难，看不见神迹，看不见，他只看见约伯了，看不见主了。这里给我们看约伯的坚忍，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看见。第二要给我们看见的，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这个在原文就是 the end of the law， 是主最终所要达到的，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告诉我们，这个约伯所发生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约伯发生的是神量给他的。而现在我们读约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听见的是他的坚忍，要看见那个全能的主如何叫他能够经过那些苦难，苦难本身不是。那么再上最要紧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整个的事情上，原来神在身体上有工作的，所以有个结局的，神要知，我们要知道那个主在他身上那个最终的结局，主做的结局，不是主给他的结局。是这样，那个原文意思就是说，主做工最终主有个目的的，结果呢，最后有一个最后的产品出来，那个意思就是，好像你在那里去参观一个厂一样，你从这个厂看见这个东西拼在一百在一百，你不知道到最后那个东西出来。所以就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还有你真的读约伯记的时候看见的，应该有苦难在那里不同，但是要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那亲爱的弟兄，你如果读约伯记真的在那里读好好的读的话， 你诚恳的在那读，你佛法要诚实，真的从那就是从你里面好好来读他的话，你真的完全不懂，你完全这个人就失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约伯，你如果真的看你约伯所经过的话，那么现在你能不能说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心？所以你的误会神的人怎么说呢？他说啊，那个约伯实在是倒霉啊，约伯实在不应该啊。因为约伯这个事怎么发生的？是因为天上事情发生的事情。所以有的人说因为神跟撒旦比武啊，结果约伯倒霉了，那这个是完全误会神的心呢、啊。那么等一等呢，那你知道约伯也是忽然一间什么都没有，忽然一间什么都没有。你知道这个最悲惨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白发比红颜先出现的，白发人先送走这个年轻人，这是最悲惨。那么他们说，有的人说，你就是你看呢、啊、怎么后来牛群羊群都拿回来了，而且双倍，但是儿子就是不行，儿女就是没有。所以如果你真的那样讲，你真的在那里看的话，那亲爱的弟兄们，约伯到一个时候，约伯到时候他真的呼天唤地啊，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不是你创造的吗？你怎么做也可，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那约伯那个苦痛实在苦到极点。那如果你真的读来读去，你听到约伯的感觉里面去，那么亲爱的弟兄，你的结论你能不能说我们的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是给我们看见主怜悯的，也看见慈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这是一把钥匙，把整本的约伯记打开。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原来主在这里有一个工作，在约伯上有一个工作要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他的结局。那么最后让人看见我们主是怎么办，经过火，经过苦难，流了多少眼泪，多少酸痛的经历，历经了许多的沧桑，结果人看见基督的爱。弟兄们，这是约伯。从这一点来说，这卷书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们，你看见了，因为主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同样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要在那教课我们。那苦难呢，有没有错，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苦难，我们知道苦难是神，风波是神的仆人，没有错，我们等一下要来看，要回到那里去看。但是我们要把重点抓牢，就是不能光看消极的一面，我们光看见那个，我们忽略了原来约伯记不光是讲约伯的苦难，是讲神如何在约伯身上做，在身上做，在身上做。你能看见一个神做工的事。亲爱的弟兄，我们都读了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这本书，感谢主，这本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读完了以后，你里面有个感觉，你巴不得能知道到底主在我们上怎么做啊？如果是主要破碎，主怎么破碎法呢？很奇怪，这个约伯记似乎就给我们一个答案，给我们看见神从第一天开始，一直第一章一直做到42章，主是怎么做。所以你这样分段子很清楚，前面的序你看见是主一个做法，到了后面用诗的时候呢，那神的工作是另外一个。第一个做法像一个台风一样，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来了，那是突然的一个冲击。但是到了第三章开始以后，他用诗的题材来描写他在约伯身上怎么工作，怎么教课。那这个是我们要发展的。那现在我给弟兄姊妹看一节圣经，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一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那我们注意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为在我们为主做以前，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让主来做，这个我们都记得，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是神手里的一个工作。但这个工作在原文里面，是希腊文里面，这个词很有意思。你知道英文这个诗这个字啊，就是从这个工作希腊原文的工作里面找出来的一个词。所以这里我们要感谢主啊，原来我们神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是像诗一样的工作。我们的神像诗人一样，当他在那里思念约伯的，他在那里写诗。 当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主啊，为什么你领导我？这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主你特别领导我？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主在我们家写一首诗，那是全世界最长最长的一首诗，也是最被误会的诗。所以从这个最长的诗里面，我们能看见神在约伯身上是怎么工作的，怎么工作的。感谢主，这是我们这一次要来看，我们要看在这一段里面神怎么样雕刻约伯，神是非常细的。弟兄姊妹，我请你们原谅我说一件事，我这两次第一次眼睛开过刀以后，感谢主，主实在带领我经过。那么第二次呢，我就安心的走了。安心的时候，一面当然知道主的带领不会错，那另一面呢，就是第一次那个开刀的那个医生啊，实在发现他是最好的，是很好的，因为他就是发明这个方法的，他的技术啊实在好的不得了，他这个艺术真是像雕刻一样，还艺术的一个人。所以他开的时候呢，根本呢只是缝一刀，缝一针两针都没有。而且开完了以后啊，比我到去拔牙，比如说拔牙齿一痛一天两天了，难过的不得了。这个开了眼睛以后呢，根本就不痛，等于不痛的。当天开完下午三点钟就根本看得见。哦，弟兄姊妹，你可不行。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这个人太细。所以怎么第二次开刀，一面来说我们能够安心在主的怀里，另一面呢知道说这个人这个医生他的手艺是高人一等，这个人手艺是高人一等。亲爱的病夫，感谢你。当然你在手术台上，特别我记得这个他这个手术是局部麻醉，不是全身麻醉，所以你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一面他让你昏昏睡，但另一面你若隐都总是觉得有一点什么事情。所以啊，这个人还是会很紧张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前面他跟你讲什么做什么，你不知道他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安心呢？除了主给我安心之外，就是我知道说我是在一个很行的医生的手底下，贵的很贵，这是不错，但这个医生实在是很行的。让我们记得，约伯是经过苦难不同，但是约伯是在神的手里，神是写诗的人，神是雕刻的人。经过了那么多少章，就是约伯在火炉里面，神知道他的感觉，神不是不知道他的感觉。有的时候约伯在那讲，意思是神，你怎么不见人心呢？他在那呼天唤地，他最痛苦的不是痛啊，最痛苦在痛苦里面找不到神，这个他最痛苦的。所以在那个感觉里面，他呼天唤地啊，我们的神在那都听见，都忍耐在那雕刻。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的话，感谢神，神是智慧的神。这是他在我们上写的一首，我们感谢主。全世界历史以来，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得了约伯记的病，因为这首诗是神借的约伯记。因此呢，但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能不能行走让人来帮助别人。所以因此呢，叫我们记得我们对于苦难的看法不能跟不信的人一样重，这点我想非常的要紧。所以呢，我想也许这几天我们要找出来到底主是怎么做的。所以当中这一段诗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成为他手中的一工，他如何在我们身上，这点让我们能够得到鼓舞。但是我们还要回过头来，我们要面对现实，有苦难。那约伯的确是这样的苦难，这个我们不能完全逃掉，这个不能。还有我们人又感觉是会痛的，那么痛呢是不能忍受的。啊，有的时候我们恩典多，主恩典多的时候，我们也许能过去。主的恩典好像稍微放松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不行。这个我们都有的，没有错。所以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看这本书啊，是讲的苦难，没有错。但是这个东西要把它摆在对的地方，不要再说我们不要我整个笼罩的所有其他的感觉，把所有的感觉都压下去，因为这个不是神只要让我们看见。你回过头看约伯记，只能看三个东西：一个是约伯的坚忍，第二个就是结局，第三呢就是那个主的怜悯。只能看这三个东西，应该看不见苦难。苦难不过是仆役就行，苦难不是个主要的。 但是呢我们不能忽略它，因为神是用那个词。所以呢我们要来看到底约伯记这里所讲的苦难的性质是什么，当我们往前去前，我们这一点要把它弄清楚。这里苦难的问题，约伯这个苦难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症结在什么地方？症结啊，就是约伯所受的苦难呢是义人的苦难，这个是人不容易了解的。恶人的苦难呢大家都懂，这个懂，义人的苦难大家就不懂。那么最稀奇的是神明明是圣灵明明讲啊，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中文看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完全正直啊，我们常常以为是完全是形容正直的，其实两个中西过程是个简动词的。第一它是完全，第二它正直，第三是敬畏神，第四是远离恶事，这是四个特点。那现在我们姑且不去谈它，这个是完全什么完全我们不去研究它。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是指的无罪的完全说，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完全，所以这个完全不指的无罪的完全说。那圣灵写这一笔的时候呢，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没有错。结果呢神对撒旦说话的时候也同样是这样，而且呢在这一点上撒旦没有挑战，没有对神挑战，连撒旦都承认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如果一个人完全，一个人正直，一个人敬畏神，一个人远离恶事，他为什么要什么？这才成为争论的一问，这才成为我们读约伯记叫我们很多地方不懂的问题。我们不愿意做这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面对它。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义人，一个完全的？那用今天这句话来说，为什么叫爱主有罪属神的儿子，我们会经过苦难，而且会得一种病，那种病好像外邦人得罪我们觉得 有道理啊，这个某一个杀人放火的人如果得这个病那是罪有应得，活该啊。什么一个爱主的人会得这种病，像于斯都姊妹带领一定得罪不知道带领多少人蒙恩得救，主应该留在他地上，那主怎么把那么一个痛苦的一个 cancer 这个放在他身上，这是我们不懂的，这是我们不懂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不能完全的逃避它，因为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面对它，而且我们要从主面前得到一个答案。然后这是约伯记给我们，然后呢我当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从那里找出答案来，因为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完全的人要受苦。所以这里的苦难是什么苦难，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不应得的苦难， undeserved， 不 deserved， 不应得的，是不应得的苦难。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不是约伯受苦，还有一个人苦受的很多的，那是雅各。但是所有读雅各读旧约的人都知道，雅各是弯曲到极点的人，这个人呢是罪有应得，这个人呢实在说了，是一个恶人没有平安嘛，他的道路根本是弯曲的道路，他根本是诡诈，你看这个人就是诡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他的苦难我们说是应得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苦难，那个苦难的的确确临到雅各，那没有错，这个人方向是对的，目标是对的，方法上面是错，他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神让他看见不止目的必须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你只要一个达到基督的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不可以，结果你就是用诡诈的方法要得到属灵的目的，神要把那个愚昧打掉。所以当神在那里打掉那个愚昧，那个手是惩治的手，那个打是责打，没有错，那中国的就该打了，那就是真言书所说的要打出他里面的愚昧。亲爱的弟兄姊妹，经过了一生约伯，我们感谢主真的从他身上不知道打出多少的愚昧，这是何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受苦，弟兄姊妹，我们要说感谢主，主是借着这个机会来改正我们，因为我们像雅各，是那个苦难呢我们叫他做雅各的苦难，我们姑且这样说，那是应得的苦难，但这不是约伯的苦难，约伯的苦难的确是他不应得， 他不是因为做了什么结果好像报应了，好像神对付他了，没有，他的打就是打，他的打就是击打。所以让我们记得，有一种苦难是不应得的，那是得打；有一种苦难是不应得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叫他，你就可以叫他击打就可以。所以很清楚啊，有两种不同的苦难。那么雅各的苦难我们很清楚，雅各的苦难我们能够解释他，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么最清楚的我们知道，雅各不仅雅各有苦难，雅各家也有苦难，雅各家的苦难是整个雅各家的。那雅各家最大的苦难当然是最后的大灾难，这个没有错。但是你记不记得，整个的犹大一家，犹大一国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个也是大的苦难。整个的你，整个神把一棵树拔根一样拔到巴比伦去，那是极大的苦难，那是极大的痛苦。但那个苦难呢，我们要把它归类归到雅各的苦难，因为以色列人得罪，所以主爱我们的缘故，许多时候主给我们的苦难是雅各的苦难。但这个苦难不是约伯这里说的。那么现在约伯三个朋友的难处是什么呢？是张冠李戴，就把约伯的苦难，这个雅各的苦难一定要派在约伯的头上。这是他们误会的约伯，他们也误会了，这就是后来他们得罪神。因为什么呢？他们的神学是有限的神学，他们要用有限的神学来解释无限的神，结果他们得罪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小心我们会像巴利赛人一样，我们所有的圣经知识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要拿这些知识去衡量我们的弟兄，去批评我们的弟兄，去断定我们的弟兄，我们就要说我们自己所学的。所以这一点怕我们能够要提醒。所以这个雅各的苦难不是约伯的苦难所带来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呢，一面读约伯记的时候，一面我们找出原因来，就是为什么约伯要受苦，这是为什么约伯要受苦，并不是因为罪有应得我们受苦，并不是因为他犯罪了。你知道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小体一件事，神是公义的，还有呢，约伯一定是犯罪，神没有做错，约伯一定是犯罪。所以三个朋友是一口咬定是约伯犯罪了，所以受苦，他罪有应得，这是他三个朋友的结论。你读来读去就是这么个东西，他围绕在那里转。但是约伯呢，他能说我是无辜的，好几次能够甚至于发誓说我是无辜的，他可以呼天唤地要神来做证明说我是无辜的。约伯实实在在不是罪有应得。那如果不是罪有应得你怎么办？不是罪有应得，你那么去证明说神是不义的，但是不是神是不义的，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们的神学有问题，他们对神的看法有问题，他们弄错了。等到最后你才发现，约伯不是因为犯罪了所以他受苦，约伯是因为受苦了所以他犯罪。约伯犯罪没有错，你如果读这个约伯记，约伯是犯罪，但约伯为什么犯罪呢？他不是因为犯罪了所以他受苦，他是因为受苦所以他犯罪。你我今天会怪别的弟兄姊妹这个软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跌倒，我们从来没有受过苦过，我们不知道受苦要经过哪些东西，所以我们外面所看见的是弟兄姊妹跌倒，弟兄姊妹的软弱，所以我们很快就能进弟兄姊妹的罪。但是让我们记得，约伯的失败比我们的刚强都刚强，这是整本的约伯记给我们看。所以约伯记最后神为约伯证明，约伯整本约伯记你读完了以后，你有一个断定很清楚，约伯不是因为犯罪了受苦，他是因为受苦了所以他犯罪。那这个盼望我们的印象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有。那么到底为什么约伯受苦呢？我想我们到明天晚，明天我们早晨再继续。但是在今后以前呢，我想有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才可以。我们好不好读一读有两点我想我们需要认识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因为我们讲的苦难呢，我们不能特别读约伯记，我们这两点要需要一个基本的认识才可以。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这是我们很熟的圣经。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那我要交通的一点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人许多时候读约伯记有一个恐惧，有一个害怕。我们是人，你只要你特别看到平常啊，你比方说忽然间你听一个不好的消息，某某人得这个病得那个病，你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会不会得这个病。那么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看你约伯那个遭遇，那真是苦啊。所以有时候你读来读去呢，你就会想，这个会不会临到我。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读约伯记一个很大的难题，也是很大的误会。那这个第一，有一点我们要认识，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主把一个苦难量给我们的话，那一定是根据我们的生命的程度量给我们，他不会给我们一种试探超过我们所担当的。这是第一点要认识。第二，所有事情临到我们是圣灵祷告的结果，不是偶然来的。所以基督徒只有 incident 没有 accident， 没有意外。为什么呢？有个人好不然
小品来句子，年轻人无奈能被他女儿给拉着的话，你一年时间我才到哪大学一分的十万年还能被他女儿的父母给我们一起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